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019年3月11号22点，巴黎时间23点，北京时间3月12号早上6点。首先播送新闻提要。英国脱欧协议表决前夕，特蕾莎梅会晤容克，尽最后的努力。埃塞俄比亚航空公司飞机黑匣子已经找到，联合国总部降半旗致哀，习近平就空难致电慰问。布特弗利卡宣布放弃连选，无限期推迟总统大选。美国坚持朝鲜必须全面非核化。马克龙展开东非三国访问。伊朗总统访问伊拉克，希望加深两国关系。世卫组织称下一场流感大流行只是时间问题。古特雷斯表示，女性赋权是一场必须赢得的斗争。中国宣布去年空气质量持续出现改善。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安娜，下面要为您播送这次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英国首相特蕾莎梅周一前往斯特拉斯堡，与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举行最后的协商，试图透过与欧盟最后一刻的谈判来争取修改双方先前达成的脱欧协议，以期能够在英国国会周二再度表决的时候获得通过，以挽救脱欧协议。法新社消息，英国的首相府发言人周一表示，特蕾莎梅已经动身前往欧洲议会所在地斯特拉斯堡，并且定于国际标准时间20点与容克会谈。据欧盟外交渠道的消息说，特蕾莎梅还将与欧盟代表巴尼耶举行会晤。英国国会下院将在今天傍晚再次表决脱欧协议。特蕾莎梅所属的保守党内支持脱欧的议员们认为，特蕾莎梅已经有了某种脱欧协议可以送交国会进行表决。但是官员警告，特蕾莎梅前往斯特拉斯堡并不代表她已经与欧盟达成了新的协议，特蕾莎梅只是希望能够面对面的谈判，也许能够获得进展。特蕾莎梅的发言人说，修改脱欧协议的谈判正在微妙的阶段，英国与欧盟持续针对协议进行技术层面的谈判。据消息人士说，英国议会周二表决前的关键时刻，特蕾莎梅与欧盟议会所在的法国以及欧盟领导人直接对话。据英国首相府发言人说，英国的脱欧小组也在一整天进行谈判，英国政府将就谈判的成果发表一项声明。欧盟方面说，将由英国议员来决定脱欧的下一个步骤，脱欧协议不会改动，但是欧盟重申保证协议内的爱尔兰后备方案只属于临时的性质，不会像英国议员所忧虑的会使英国无限期受制于欧盟。有的议员建议应该押后表决，让议员们有足够的时间来审阅协议内部的改动部分，但是脱欧事务部则是强调表决会按计划进行。埃塞俄比亚航空公司的一架波音737巴克机周日失事，机上的157人全部罹难。目前客机上的两个黑匣子已经找到。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在周一表示，如果有必要的话，将会对飞机采取措施。中国、埃塞俄比亚、韩国以及印尼各国的航空公司都纷纷决定停飞这个类型的飞机。波音股价一度重挫13%。联合国21名人员在空难当中丧生，纽约总部降半旗致哀。习近平也就空难向埃塞俄比亚总统致电慰问。法新社报道，埃塞俄比亚航空公司在周一发布声明说，失事班机的座舱语音记录器还有飞行航空的技术资料都已经找到。失事飞机去年11月才送交埃塞俄比亚。飞机在当地时间周日上午8:38从首都亚的斯亚贝巴起飞，目的地是肯尼亚首都内罗毕。起飞的时候天气状况良好，却在8:44坠毁在亚的斯亚贝巴东南方比修浮图一带。中国的民航局在周一已经下令全面暂停飞机同类的飞机，而目前中国共有96架波音737 MAX 8型飞机投入营用，用户包括了国航、东航、南航、海航以及上航和下航等。非洲最大的航空公司埃塞俄比亚航空也跟进，表示停飞旗下所有的波音737 MAX 8型飞机，拥有11架同型飞机的印尼也下令暂停飞机待查。停飞这类飞机的国家还包括了韩国和蒙古等。埃塞俄比亚周一全天哀悼一天，由于空难遇难者包括了联合国机构的20多名职员，联合国机构也下半旗致哀。联合国秘书长古特莱斯表示，这是联合国悲伤的一天。 年，古特雷斯在联合国大会年度女权会议开幕的时候率领与会代表为罹难的工作人员默哀。他在妇女地位委员会上面说，一个全球性的悲剧来临，联合国上下同感悲痛。而安理会各理事会的大使在一项商讨阿富汗问题会议开幕的时候也为空难死难者站立默哀。另外，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就埃塞俄比亚空难分别向埃塞俄比亚总统以及肯尼亚总统致电慰问，向遇难者表示沉痛的哀悼，并且向遇难者的家属表示深切的慰问。他并且表示中方将提供必要的支持和帮助。此次飞机失事的乘客包括来自32个国家的乘客，除了32名肯尼亚人以外，9名埃塞俄比亚人，还包括了8名中国人、8名美国人、7名英国人和7名法国人。美国朝鲜事务特使毕根在周一表示，美国的目标是要在特朗普总统第一个任期结束以前促使朝鲜全面的非核化，美国绝不接受渐进式的裁军。上个月特金二会虽然没有达成协议，美国与朝鲜的外交接触仍然是十分积极。法新社消息，毕根周一在华盛顿参加一个核问题讨论会的时候表示，虽然朝鲜实现非核化没有刻意的时间表限制，但是总统特朗普希望在2021年1月他的第一个任期结束以前能够实现朝鲜彻底完全的非核化。他还表示，我们不会以渐进的方式来推进非核化。毕根表示，目前双方仍有歧见，朝鲜必须展现全力投入非核化的行动。他表示说，我们当然期望双方能够继续密切的进行交往。在位20年，两周前宣布第五次竞选总统，随即遭到民众空前大规模抗议的阿尔及利亚总统布特弗利卡在周一宣布他放弃连选，无限期的推迟本应该在4月18号举行的总统大选。请听安德烈的介绍。
在连续两周大规模街头抗议之后，在瑞士治疗的阿尔及利亚总统布特弗利卡周日返回阿尔及尔。星期一在阿尔及利亚通讯社发表的总统致全国民众公开信中，布特弗利卡宣布总统大选将在全国协商大会举行之后再行确定日期。从现在起的2019年年底，这一全国协商大会将承负变革政治体制以及起草新宪法的任务，这一新宪法将交给全体人民投票公决。布特弗利卡承诺，他将把总统权力移交给阿尔及利亚人民自由选举出来的新总统手上。他在信中暗示，在总统任期于2019年4月28日到期后，他将继续担任总统，直到新总统选出。两周前，布特弗利卡曾表示将参与第五次竞选，并在竞选后召集全国协商大会，提前举行大选，酝酿政治变革。他的表态立即引起全国人民的抗议，抗议的浪潮日以继夜，他们指责这是变相终身制，反对声浪从本国扩及外国。阿尔及利亚多数媒体当时立即表示，保证在第五次当选后提前举行大选的承诺无非是一个最后的阴谋，并不能够恢复人民的信任。现年82岁的布特弗利卡1999年当选总统后连选连任，在周一的公开信中表示，对他而言不会再有第五次竞选总统，他的健康状况以及他的年龄要求他向阿尔及利亚人民尽最后一个义务，为一个新共和国的到来做出应有的贡献。布特弗利卡认为自己不再参与竞选并推迟大选，如此满足了阿尔及利亚众多人民向我提出的要求。布特弗利卡不再竞选的消息传出后，周一傍晚，全阿尔及利亚大街小巷到处是汽车喇叭的响声，人们开始走上街头欢呼庆祝。与阿尔及利亚历史渊源深厚的法国政府随后谨慎地表示知情。爱丽舍宫秘书长在记者追问下仅仅表示，我不认为我们有更多的评论要做，阿尔及利亚人重视他们的独立，他们的主权，他们不要任何外部干预。不过他后来对一家电视台表示，很明显，总统对示威者的力量进行了充分的考量，仅仅在法国，上个星期天就有10000人参加了示威。稍后，法国外长勒德里昂对布特弗利卡总统放弃连选公开表示祝贺。
在埃塞俄比亚航空公司一架波音737 MAX 8客机坠毁导致157人死亡之后，大家纷纷都在质疑这可能的原因会是什么。这是近五个月来第二架该类型的客机坠毁。去年十月底，印尼狮航同一类型的波音客机坠毁导致189人死亡。有专家说，这两次空难具有高度的相似性，可能和波音新型号的飞机上的新传感器系统有关。就此，航空咨询师塞拉对本台表示说，
这个新的传感器系统如果有错误的指令的话，系统可能会进行不必要的纠正，让飞机处于过度俯冲的姿态。印尼狮航失事就是这样的，因此大家很容易就会把这两次事故进行比较。我知道已经有美国的相关部门以及波音公司的人前去现场调查原因，分析黑匣子里记录的数据，以便确定这两次事故之间是否有联系，是否确实是这个传感器系统所引发的问题，或者是其他问题。不要忘记，昨天有地面证人表示，在飞机坠毁前，他看到了飞机上有火苗，也许这两次事故之间根本没有关系。
中国在周一宣布，中国去年空气质量持续出现了改善，请听杨梅的介绍。
法新社发自北京的报道指出，中国生态环境部部长李干杰在中国人大周一举行的记者会上宣布，中国去年的空气质量持续出现改善，这是中国经济增速放缓以及政府持续推行减低污染政策的结果。根据中国生态环境部公布的一份统计报告，2018年中国338个城市空气中直径小于 2.5 微米的污染微粒的平均浓度为每立方米39毫克，同前年相对比下跌了 9.3%， 而前年的减低比例仅为 6.5%。 中国生态部长在两会举行的记者会上表示，将绝不放松对环境污染方面的监督，不能因为经济增长而牺牲生态环境。法新社评论说，尽管去年中国经济增速达到几十年来的最低水平，但是民众对环境污染的容忍度日益降低，北京必须在发展与环境之间找到平衡。中国政府去年加强了对环境污染方面的监督，北京去年在环境污染方面缴获的罚款数据达到152亿元人民币，比前年增加了32%。此外，中国政府还宣布，中国去年使用天然气以电能取暖的城市总数达到35座，而2017年中国仅有12座城市不使用煤炭取暖。不过，就在北京声称空气污染程度有所改善的同时，中国的邻国韩国却不断抱怨其空气质量受到中国的影响。韩国外交部长明确表示，毫无疑问，韩国空气的部分污染威力来自中国，而中国方面则怀疑韩国是否能够拿出可靠证据。韩国官方将韩国的空气污染的责任的50%至70%归咎于中国，而绿色和平以及韩国的空气污染研究学者则认为，来自中国的污染威力的比例可能在20%左右。因为韩国自身拥有诸多的污染源，韩国有42家煤电厂为韩国提供45%的供电，韩国的柴油车依然在韩国的车辆总数中占有重要的比例。总体而言，自从韩国总统文在寅2017年上台之后，首尔明确提高了减排指标，将在2030年前的减排比例从原先的25.7%提高至37%。但是，对气候专家们来说，首尔的努力还远远不够。
法国总统马克龙周一下午启程展开东非巡回访问，马克龙将出访非洲东部的吉布提、埃塞俄比亚和肯尼亚。在肯尼亚，马克龙将出席关于气候问题的峰会，这也是法国去年秋天发生黄背心风潮以来马克龙首次外访。中国影响力近年在这一区域增长，不仅投资还设置军事基地，给法国造成危机感。马克龙周一晚间抵达吉布提，他将与吉布提总统举行会晤，旨在加强法国与吉布提之间的关系。马克龙周二还将参观法军的基地。 伊拉克总理萨利赫总统萨利赫周一在到达首都巴格达与到访的伊朗总统鲁哈尼举行会谈，双方讨论了两国的边境水资源，展开石油和天然气合作等议题。萨利赫在会谈以后的记者会上表示，恐怖主义仍然没有被彻底消灭，伊拉克、伊朗和其他中东国家必须合作以取得反恐的完全胜利。世卫组织在周一启动2019-2030全球流感规划，旨在防止季节性的流感。世卫称下一场流感大流行只是时间的问题。各位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听由安德烈主持的要闻分析。
阿尔及利亚街头爆发大规模反政府示威游行后，许多人担心如此和平有尊严的游行可庆可贺，但恐怕不能持久。好在强人总统布特弗利卡终于明白了汹涌澎湃的民情不可为，星期一3月11日宣布放弃连选。下面是他从宣布连选到弃选的经过。布特弗利卡总统候选人位居总统大位整整20年，身体状况严重不佳。现年82岁的布特弗利卡2月10日打破各种传闻，宣布将参加4月18日举行的总统大选。尽管从2013年遭遇中风后，他的身体状况十分的虚弱。他说：“当然，我的身体不能跟从前比，但是为祖国服务的意志丝毫也未减弱。这一意志使得我超越身体带来的不便，反抗。”2月22日，数十万阿尔及利亚人民响应社交网络匿名人召唤，在该国数座大城市示威游行。该国于2001年以来禁止示威游行，但街头充满了抗议人群。他们高举的牌子上写着不可能第五次竞选，不要布特弗利卡，也不要萨以德。萨以德是布特弗利卡的儿子，喊声震天。24日在该国首都阿尔及尔爆发了几万人游行，尽管街头军警严密部署。25日该国总理警告示威者当心制造危险，他还警告阿尔及利亚经历过足够的痛苦，他这是在拿1992至2002年间的血腥内战做参照。26日上万名大学生在首都中心和平行走，警告。28日是几名阿尔及利亚记者在参加一场抗议当局限制媒体报道示威活动的集会后被当局拘押数十小时。阿尔及利亚总理警告，如不立即停止游行，阿国将会爆发如同叙利亚一样的内战危险。3月1日数万名示威者高喊对政权充满敌意的口号，在阿尔及尔，在距离总统府不远的地方，在投掷石块的青年示威者和警察之间发生对峙。在外省，在该国几座大城市同日都发生了规模相当的游行。递交候选人申请书。3月2日，布特弗利卡解雇其总统竞选办公室主任，次日他的候选人申请书由新的竞选办公室主任戴维向宪法法庭呈交。在一份由电视台宣读的公开信中，布特弗利卡承诺，如果再次当选，他将不会执政到底，而会提前举行总统大选，自己在大选前退出。这一提前大选的日期将由一个全国协商大会确定。3月7日，布特弗利卡警告阴险的敌人正在酝酿阴谋，企图给国家制造混沌。但根据地方报纸的消息，他失去了3个与阿尔及利亚独立战争有关的重要的协会的支持，而他本人恰恰是老战士出身。大规模示威，3月8日人潮和平地浸满了阿尔及尔大街小巷以及这个国家所有的城市。下午警方在总统府附近动用催泪弹驱散靠近安全人员的人潮。在示威结束时，在一些青年人和警方之间发生了肢体碰撞。放弃第五次竞选。3月10日，布特弗利卡在瑞士进行了2周的医疗后返回阿尔及尔。成千上万的中学生开始在全国各地上街，大学生和教师占领了数座大学校园，呼吁总罢工的召唤得到部分响应。萨拉赫将军在一个意在和解的讲话中宣布，军队与人民分享同样的价值和原则。3月11日，布特弗利卡宣布放弃第五次竞选，推迟总统大选，现任总理被内政部长代替，欢呼的人群拥上街头庆祝。 各位听众，以上您听到的是安德烈主持的要闻分析，感谢瑞丽的技术合作，谢谢您的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请听阿曼婷主持的法国世界报摘要。
各位听众，意大利的盟友对意大利与中国的关系变得亲密感到担心。这是3月11号星期一下午上市的法国世界报在国际版面的一个大字标题。副标题写道，美国是第一个对意大利和中国之间的协议公开表示担心的国家。美国称这会危及到罗马与其西方盟友之间的整个联盟体系。相关的文章写道，意大利贸易部副部长宣布的消息让意大利的所有战略合作伙伴感到不安。罗马当局正准备于3月22号星期五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正式访问意大利之际，和北京就“一带一路”项目签署协议。协议的签署可能会和欧洲理事会在布鲁塞尔举行的会议的同一天进行。文章说，很难相象会有比这更令人尴尬的象征了。自从意大利孔特政府在2018年春季组阁以来，意大利与欧盟之间的关系是不同一般的紧张。文章继续写道，意大利在和中国签署这份有关“一带一路”的意向协议之后，意大利政府在中国的欧亚大项目中就会成为中国的优先合作伙伴。作为回报，北京可能会承诺投资于意大利的基础设施，比如铁路运输以及地理亚斯特港。意大利总理孔特3月8号星期五在热那亚表示说，在采取必要的谨慎措施之后，这一和中国的意向协议对意大利来说会是一次机会。可是正是意大利的所谓的谨慎措施，让意大利的传统盟友，首先是美国感到担忧。文章指出，意大利将和中国签署的这份“一带一路”意向协议相关的谈判开始于2017年上届意大利中左翼政府的时代。现在的由极右的联盟党和反建制的五星运动组成的政府继续对意大利的传统盟友表现出不信任，继续努力吸引中国投资者。意大利政府过去的对中国投资者的善意已经带来过很壮观的结果，比如2015年中国化工收购了意大利的巨型轮胎企业贝耐利。文章表示，在意大利的这个案例中，不仅仅只是一个经济衰弱的国家试图和一个潜在的大投资者谈生意。如果和一个既是七国集团成员又是欧盟创始成员这样的国家达成这样的协议，这将是北京当局取得的重大的外交成功。蒙田研究院的汉学家弗朗索瓦·戈德认为，如果协议签署的话，这对于欧洲人的团结来说将是一个非常坏的消息。文章继续写道，在中国人一边，中国高兴地表示已经有123个国家和29个国际组织加入了一带一路。一如既往，中国向罗马指出了意大利因此可以期待得到的好处。3月8号星期五，中国的民族主义报纸《环球时报》称，意大利加入“一带一路”将会推动当地经济发展，并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世界领先的港口设备制造商的董事总经理叶辉则说，项目一旦落实，我们将考虑增加在意大利的承诺，并在当地雇佣更多的人。除此之外，中国还向意大利表示，意大利的旅游业会因中国人而蓬勃发展。各位听众，以上是法国世界报摘要节目，本次节目由阿曼婷编播，感谢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美国专栏。
美国的警察可能是最多要上法庭应对诉讼的人，他们的执法往往被违法者起诉，那就必须上法庭打官司，打官司就互有输赢。比如小偷与警察打官司，警察常常输给小偷。这里当然不是要讲美国小偷告警察的故事，而是讲另一个国家的小偷告美国警察，中国的电讯产品制造公司华为告美国政府。华为目前正被许多国家驱逐，因为这些国家发现华为是小偷，以偷窃为生，把偷窃的技术制成产品向别的国家贩卖。众所周知，华为的技术没有一样是自己原创，当初他与美国的思科公司合作，为中国建立封闭外来信息的网络防火墙，合作过程中偷得思科的技术后，把思科一脚踢开，思科与他打官司竟然输了，这使得华为尝到了在美国小偷能打赢官司的甜头。目前华为仍与思科、 T-Mobile、 摩托罗拉等美国高科技公司有知识产权官司缠讼，谁输谁赢尚未可知。华为刚刚推出的被中国官媒称作震撼了世界的折叠式手机，是偷窃韩国三星的技术，韩国警方为此逮捕了涉案的三星员工。华为向全世界推展的 5G 工程技术是美国开发的，华为以比美国便宜的价格向各国并向美国推销，一旦各国都采用华为的 5G， 那么各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资讯都尽在华为，也就是中国政府的掌握之中。华为对于中国来讲是一家政治公司，它的手机有防火墙装置，休想用华为手机翻墙获得墙外信息。它的手机还有窃听和偷拍装置，所有数据当即传到北京的国家数据中心。回过头来继续说小偷告警察，华为这次聘请了七位美国顶尖律师，状告执行美国国会根据美国宪法制定的国防授权法案的美国政府，不让华为产品在美国销售，以及美国安全部门侵入华为的伺服器违宪。美国主流舆论认为，有与华为同样劣迹的俄国卡巴斯基实验室2017年也曾状告美国政府，被法官驳回，美国法院不会受理华为的控诉。但正如美国的小偷告警察屡屡成功，说不定哪位法官受理了华为的诉状，让华为打赢了官司，那么华为产品就不但在美国，而且在全世界解禁了，华为就从小偷而变为世界科技霸主，全世界将降临一场科技灾难，21世纪就真的是中国人的世纪了。小偷打赢了告美国警察的官司，其意义比中国打赢美中贸易战大得多。不过华为要赢得可能性微乎其微的胜利，必须冒极大的风险。一是他将迫使美国政府在法庭上公布华为侵害美国的种种事实，把华为欺骗世人的最后几件外衣剥光，让华为赤条条地走向坟墓；二是华为依仗美国的司法独立状告美国政府，就像为中国人上一堂三权分立、司法独立的宪政课，触犯了习近平“中国绝不搞司法独立”的大忌。这几天中国已有网民高声喧哗，要美国的谷歌、脸书、推特来中国向法院告中国政府，凭什么不让他们进入中国的网络市场。当今世界什么古怪的事情都有，中国小偷偷了美国的东西被美国警察抓住，反而来告美国警察，可列为古怪之罪。全世界都在看华为与美国政府的这场官司，那可能是小偷与警察的一场世纪诉讼。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可以通过电子邮箱与法广中文部联系，我们的电邮地址是 serv ICE.CHINE@RFI.FR。
听众朋友，下面重播新闻提要。英国脱欧协议表决前，特蕾莎梅会晤容克，尽最后努力。埃航空难飞机黑匣子已经找到，联合国总部降半旗致哀。布特弗利卡宣布放弃连选连任。美国坚持朝鲜必须全面非核化。马克龙展开东非三国访问。伊朗总统访问伊拉克，希望加深两国关系。世卫组织称下一场流感大流行只是时间问题。古特雷斯表示，女性赋权是一场必须赢得的斗争。中国宣布去年空气质量持续出现改善。听众朋友，接下来的专题节目首先是杨梅主持的今日经济，还要为您播出西藏专题节目，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印尼梭门达腊岛地方法院近日驳回了印尼环保组织对中资印尼巴丹托罗水电站项目的提诉。印尼最大的环保组织印尼环境论坛组织指控该水电项目威胁濒临物种塔帕诺里猩猩的生存。印尼苏门答腊岛穆丹地方法院近日公布裁决，裁定有关巴丹托罗水电站的环境可行性报告符合印尼现行的法律规定。印尼环境部长也表示，人类与大猩猩可以和平共存，并且表示已经要求水坝设计部门在森林中专门给大猩猩保留一条生存走廊。而对环保组织以及物种研究专家们来说，印尼环境部长的说法类似绿洗 （greenwashing）， 也就是装模作样。他们已经明确表示将继续上诉，誓言将捍卫塔帕诺里猩猩的生存环境。塔帕诺里猩猩是目前世界上被列入濒危物种的三种大猩猩之一，它们仅仅生存在苏门答腊岛。两年前，物种研究专家将它们列为濒临动物物种，它们的总数也不超过600。而印尼巴丹托罗水电站项目的实施将对它们的生存构成严重的威胁。根据印尼巴丹托罗水电站中文网站的介绍，该项目位于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的巴丹托罗河上，工程总装机510兆瓦，水电站将修建于巴丹托罗原始森林。而这里不仅是塔帕诺里猩猩的家园，同时也是长臂猿与苏门答腊老虎的生长基地。据介绍，巴丹托罗原始森林的总面积超过1400平方公里，而水电站的占地面积仅仅为1.2平方公里。那么环保组织的担忧是否有些过于夸张？国际自然资源保护联盟的维奇教授向媒体表示，尽管水电站的占地面积仅仅占森林总面积的 0.09%， 但是水电站的选址却是问题的根本，因为水电站的修建地址恰恰是塔帕诺里猩猩生活最密集的地方，所以对他们来说这是一个最坏的选择。而据他介绍，金矿开采以及公路修建等活动已经使塔帕诺里猩猩数量出现了明显下降，因为猩猩们每天需要宽阔的活动空间，雄猩猩每天活动范围在100至500公里，雌猩猩的范围可能会小些，所以这就意味着水坝修建计划将很可能导致帕塔诺里猩猩的遗传多样性受到威胁。另一位生物学家梅加德也严厉地警告说，巴丹托罗水电站将敲响塔帕诺里猩猩的丧钟。此外，巴丹托罗水电站除了威胁世界上最珍贵的物种的生存之外，还对当地农民的耕作带来潜在的威胁。然而，负责水电站修建项目的印尼北苏门答腊水利资源公司却强调，将采取最先进的技术，尽可能地减少环境负面影响。印尼环保组织环境论坛组织表示将继续上诉，并且将使用一切手段来叫停水电工程。近日，环境论坛致函此一项目的主要投资机构中国银行行长陈四清，呼吁中国银行退出投资，公开信表示，虽然一带一路给印尼带来了机会， 但类似本恩的部分带路投资却没有在中国中央政府承诺和推动的双赢和互惠的基础上进行。相反，与印尼公民和社区实际发展需要和利益不一致的那些中国投资，使很多地方社区越来越感到隔阂与不满。这些中国投资非但没有促进生态文明，而且在摧毁著名的生态系统。此外，公开信还引述印尼地质研究专家以及地震学专家指出，巴丹托罗水电站选址位于火山活跃地带，修建大坝将承担极高的风险。公开信还披露了一个十分令人震惊的现象，那就是有关水坝工程的环境可行性研究报告中一个关键性的签名涉嫌造假。印尼环境专家、北苏门答腊大学森林学教授奥拉泽本人就在法庭作证，说他并未在2016年的报告上签字，而他的签名却是法庭作出裁决的一大重要依据。旅居德国的水利专家王威洛先生就此向本台表示，巴丹托罗水电站项目去年六月已经进入探洞施工阶段，钱投下去了，工程就得干下去，中国人就是这么干的。不过到目前为止，该项目的总投资金额却尚未看到官方的数字，有报道说是15亿美元。听众朋友，今天的今日经济谈的是中资水坝工程威胁濒危大猩猩生存，印尼环保组织致函中国银行呼吁救救猩猩。本次节目是由杨梅主持，要感谢 Fabrice 的技术合作，更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再会。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明天的专题节目时间要为您安排播出今日经济，欢迎收听。
各位听友好，解决西藏问题的困难之一在于历史与现实、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冲突。历史上西藏地区的领域包括现在的西藏自治区以及青海、甘肃、四川、云南的藏区。西藏流亡政府以保护藏文化为由，要求重新统一各藏区，这被中国政府批评为大西藏的野心，是名副其实的藏独设想。此外，尽管第十四世达赖喇嘛表示致力于改革传统的政教合一制度，将政治上的领导权交给流亡政府民选产生的首长，中国官方舆论却始终批驳达赖喇嘛制度代表着政教一致。就此争议，达赖喇嘛在达兰萨拉接受法广的专访中强调指出，第一，流亡政府从未提出大西藏的概念，所强调的是在宗教与文化保护上考虑而统一所有藏区。第二，作为政教合一的达赖喇嘛制度已经结束，但宗教上的达赖喇嘛传统是否延续，将由西藏人民来决定。现在就请听法广中文部特派记者雅尼克2009年10月19日在西藏流亡政府所在地印度达兰萨拉对达赖喇嘛专访的第三部分。
我们知道一直在说西藏现在不寻求独立，只是寻求真正的自治，但是这个话好像中国政府一直不相信，中央政府说你虽然说是要真正的自治，不要求独立，但是你实际上还是要求独立的。比如说您提出了这个大西藏的这个问题，就是整个西藏的文化这个区域的问题，那么他认为呢，这个就是走向独立的第一步。实际上他们原来连说你的那个说是寻求真正自治都不是，但是因为有外边舆论呢，舆论很强大，所以他现在不得不面对这个您说的确实是不要求独立，但是呢他又说你的不要求独立实际上还是要求独立，所以怎么样回应这个大西藏的这个问题可能是一个比较重要的问题。
那全部时代的
实际上如果这是比如说大西藏这是一个走向独立的第一步的话，其实这个首先是中国他自己做的。你看现在中国他除了西藏自治区以外，在自治区以外还有自治州自治县，而这些自治州跟自治县在除了西藏自治区以外的四个这个省里面已经按了这个名，已经成立了这个州跟县。
社会地的哪里啊，拍开个龙镇多啊。
所以这些地方啊，就是自治县自治州那些地方都有藏语的电台，藏文的报纸。我们从来没有提到说是大西藏，我们在任何一个文件里面都没有说要大西藏。我们提到的就是真正的自治，真正的自治的目的是什么？目的是保护西藏的宗教和文化。那西藏的宗教与文化，它不仅仅是西藏自治区，它包括所有的藏区。这就是说在文化跟宗教的保护是需要统一的。我们所谓的统一的宗教文化的基础上的这个自治呢，就是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里面认定的这些藏族地区，以及已经赋予这些地区自治的所有的藏族地区，把它统一起来。
得钱了，白白给他落坑个吧。
这样的话，所有的藏人都会满足。为什么？因为在过去1000多年，西藏的这种宗教文化以及民族的特性，这种西藏的文明也好，这种保护跟发展，它是整个所有的藏区，包括安多康和维藏的所有的藏区。所以这些在保护西藏文化跟发展西藏宗教文化的这些当中，很多学者专家都是来自于现在西藏自治区以外的康和安多地区。像59年这个从西藏逃亡到印度的这些出家人，特别在出家宗里面的佛学的博士，称为这个格西，大部分是来自于西藏自治区以外的安多康区这两个藏区。举一个例子，西藏的哲蚌寺是西藏三大寺庙里面的一个，它有600多年的历史。在1959年之前呢，这个可以说是一个大的寺庙，也可以说是一个大学，它里面的出家众有7000到8000位。那后来1959年之后，因为各种运动当中的破坏啊等等，僧众的人数呢大大的减少，但是一直保持在500到1000左右。最近有一个汉族朋友，他是我的朋友，他去了西藏，专门到哲蚌寺去看，他说僧众只有70多位。那这是为什么？因为去年西藏事件发生以后，当局就是把所有西藏自治区以外的康和安多来的这些出家种全部把他们驱逐。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在2002年我们跟中国政府之间的这种对话恢复以后，我们进行了8轮的商谈。在第五次商谈的时候，也就在2006年的2月份，当时我的代表跟中共的统战官员跟他们接触的时候，他们的官员非常清楚地讲，我们知道达赖喇嘛是没有寻求西藏的独立，都没有分裂中国，但是呢接下来的4月5月份开始，他们的这种批评我的这种势力越来越大，他们就是说我在寻求西藏独立是一个分裂的。这个里面就很清楚的一点就是说，他们中共不是不知道我的立场，不是不知道我的想法，而是可能是为了一种原因，他有一种原因在这样做。
当我那个这那可能信心都在前线就开始这些，你到哪个钱是的看啥样去。
所以现在这种他的做法他是知道的，但是就是明知还是不承认，就是是一种借口。最近新疆的事件发生以后，广东省委书记这个王样，他在一个讲话里面，他有提到说民族的问题需要重新思考。也有这个中国知识分子，他们提到说中国的这种民族政策需要重新去检讨。那最近我也看到中国的知识分子写的一篇文章里面有提到说，过去60年呢，民族政策上有一些不符合实际的问题。他们提出这些建议，我觉得这是一个科学性的观点，我是比较赞成的。中国的经济政策，因为邓小平他做了很大的改革，现在中国在走向资本主义。所以他们对经济改革的这种勇气啊，分成10%左右进行政治改革的话，这是我们比较乐观，就是乐观其成的一个希望。
那假如在一个文化上
充分自由的这个前提下，为了应付现在中国方面提出的这些宣传方面的攻势，那么有没有可能在西藏文化统一上面做一些让步或者退让，做一些比较灵活的安排？比如说不一定要在一个自治区之内解决这个文化问题，在外边也如果也可以解决的话，是不是有可能退让？
但俺这俺的爹给些爹的别家己民望给出不起给些的个别家己民望人均出不起边境不是上中央的
我们的任务其实很简单，就是是按照西藏藏内的这种广大的西藏人民的这种愿望跟他们的想法，以这个为基础在奋斗，所以很多事情能不能实现，这是另外一回事。那但是呢，班禅大师就是说上一次班禅，他在世的时候一再的又提出来说，西藏三区的统一的重要性，一样的在西藏的安多，也就在青海跟甘肃那一带的很多藏人是共产党员。他们的愿望就是说，希望未来藏区不要这样分散，希望能够把所有的藏区统一起来。当然，他们也提出了这个必要性跟这个目的跟符合实际的一些原因。因为当时提出这些要求的是各方各界的人，也有他们的一些很实际的原因，使得在西藏自治区成立的时候，当时的副总理陈毅，他作为中央的代表到拉萨来的时候，他在一个会议上他很清楚地讲，未来使得西藏所有的藏区就当时这个会议就是说他开的是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的那些党员的一个会议里面，内部的会议里面他提到说，未来这些藏区所有的藏区统一成为一个自治区的话，他觉得非常的好。所以这些呢，就是我刚刚提到的，是境内的人民的一些愿望跟他们的意见，这是我们作为境内人民的这种代言人，我们有义务跟责任去推动啊，去争取这个。那当然，这种解决这种西藏所有藏区的这种统一的这个细节的部分，应该详细的去讨论。但是目前这种高压的状态下，这是不可能的一点。然后一点呢，就是我们要尊重西藏境内的人民以及知识分子的意见，也是很重要的。当然，我在世界上到很多国家去的时候，我都一直公开的呼吁，我希望中国政府允许国外的一个有这种信誉的一个组织也好，一个团体到西藏去实地的去了解状况。如果真的西藏人民现在过得非常好，西藏人民是心满意足的，安居乐业的，完全满足于现实生活的话，那说明我们的讯息是错误的，那我们的斗争也是错误的，我们要公开向世界人民道歉。如果西藏人民现在的状况是非常的困难，而且西藏人民心目中还有一种痛苦，西藏人民的生活，这不管是物质生活也好，这个精神生活是非常悲痛的话，那应该中国要面对现实去改变。
刚才您谈到了达赖喇嘛这个制度，就有可能到您这里就过渡到民主制度了。那么这个呢，涉及到两个问题，一个是就是传统的问题，一个是民主的问题。就说如果这样的话，是不是就意味着西藏文化的某一种传统就结束了？那么在这个民主制度的建立同时呢，也就是说跟传统还是有一定的这个距离。
当然了，那苏军时代的北边土库几个人给到空气下掉的，对，南区的苏军找给要嘛的。
达赖喇嘛的这种制度呢，它其实是一个比较短的时间当中的藏人的一种习俗，它跟真正的佛法的这种文化是没有关系的。藏传佛教为根基的西藏文化，这样讲的话，应该有1300多年的历史。
达赖喇嘛，其实你一个物质起来是多少年？
达赖喇嘛的这种政教合一的这种制度呢，只有400多年的历史。达赖喇嘛这个名称的出现，大概也是600多年。所以达赖喇嘛的这种名称的出现跟达赖喇嘛这种制度的出现，其实它是因为有了藏传佛教的文化的根基上产生的一个制度。 这个不是因为西藏的文化是达拉喇嘛的这个制度才有了西藏文化，不是这样，是有了西藏文化才出现达拉喇嘛的这种制度。如果讲到西藏的传统的文化的话，一定跟西藏的佛教的这种文化是有关的，这个就超过1000年。当然这里面有两个问题，我刚刚讲的这种走入历史是在讲达拉喇嘛作为西藏的政教领袖的制度已经走入历史，但是达拉喇嘛体系、达拉喇嘛传承要不要，其实我在1969年的时候已经公开的呼吁，未来达拉喇嘛的这种体系跟他的传承要不要，应该要问西藏人民，让西藏人民来做决定。当然达拉喇嘛的这种体系跟传承要不要，这不是明天后天就可以决定的，因为我可能还不会在明天后天这么早的时候就去世，但是真的我去世了以后，人民要去面对这个现实，觉得达拉喇嘛的制度不必要的话，那就已经结束了。这样如果民众觉得不需要的话，那我就成为最后一个达拉喇嘛。我个人觉得我不是这14个前面13个里面我不是最好的，但是我也觉得我不是最差的，所以我觉得如果很光荣的结束这个达拉喇嘛传承的话，我那我觉得也还不错。
但是现在如果举行公民投票的话，西藏人肯定不会选择废除这个制度。
对啊，那就是给特别的，他不给票当中，刚开始是不是说呢？他俺是不是老久这个多啊？这是不是当中是不是开始查到的？俺开始不加拿什么税不是？工资都是。
啊，你讲的没有错了。如果现在这个时机点去这样的话，因为在西藏境内的这些人民，他们有很大的这种困难，在痛苦当中，他们把希望寄托在我的身上，我变成一个很重要的人，而我变成重要的人不是谁做的，是中国把我做成一个很重要的。但是也不是没有可能，就是说比如说西藏真正的实现一个名副其实的自治，那人民的这种经济文化的生活提高了以后，哎，人们觉得这达赖喇嘛的体系跟他的这种传承没有什么必要的时候，应该是有这种可能的。我一再的努力也在呼吁，就是说不管是所有的佛教徒，包括西藏的、汉地的、越南、朝鲜、韩国、日本的这些佛教徒跟我见面的时候，我就跟他们讲，呼吁
去取机关，
是我们是大乘佛法的弟子。
讲那些个天命跟这个最贴贴心的，
一样的小乘佛法的这些弟子也是一样的。我在呼吁说，我们作为一个佛教徒，我们这个佛教徒是应该是要做一个21世纪的佛教徒。什么是21世纪的佛教徒？就是说这些佛教徒他既有佛教的文化，也掌握现代的文化。而且是科学的文化，在这种掌握现代文化跟科学文化的基础上，我们的佛法的知识很高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佛法适合现代，佛法跟科学的这种适应度，我们要把它体现出来。当这种理想实现的时候，一些佛教徒他要依靠一个上师或者一个大喇嘛的时代可能会结束，那个时候就变成每一个寺院或者僧院里面的老师是很重要的。所以现在这些佛教徒呢，现代文化水平很低，他们觉得这个上师或者是喇嘛非常的重要。
一个是达赖喇嘛这个作为政教合一制度的结束，和达赖喇嘛作为这个宗教领袖的，这是两个还是有区别的。
刚刚讲的就是在政治的这个新政的首长已经是通过选举产生，而且是我们是5年选举新的，所以说我在政治方面的这种行政的这种职务呢已经结束了。未来的西藏我们也希望能够有一种民主化，但是我们从来没有讲说未来西藏实现自治以后流亡政府要回到西藏，我们从来没有这样讲，但是我们的愿望呢就是说未来境内也能够走向民主化。我的政治的责任结束的方式，我在1992年的时候非常明确的公开的有讲，当境内境外的藏人是实现这个统一的时候，达赖喇嘛在历史上所承担的责任呢就在这一天结束。回答你刚刚的问题，作为这个宗教领袖，我不一定要去就是扶持这个权利，可以说法，讲经说法是可以的。所以比如说最近有1000多个华人的佛教徒来听我法，我在跟他们讲经说法，但是我从来没有跟他们讲说我是你们的宗教领袖，所以我在跟你们说法。在佛教的一些国家，其他宗教也有，似乎觉得宗教的领袖的时候，这个宗教领袖好像不是讲经说法的，好像变成一个官员，我觉得这是错误的。
如
果是这样的话，不懂这种对宗教一点都不了解的人也会变成宗教的领袖，变成官员。
谢谢，非常感谢。
以上是法广中文部特派记者雅尼克2009年秋天在印度达兰萨拉对达赖喇嘛专访的第三部分，也是最后一部分。达赖喇嘛辟谣说，我们从未提出大西藏概念。各位听友，法广专访达赖喇嘛节目到此全部结束，感谢各位收听。
法广简体脸书的网址是 https://www.facebook.com/pages/法国国际广播电台/15567700572。法广繁体脸书网址是 https://www.facebook.com/RFI/华语/法国国际广播电台/39435490409241。
听众朋友，下面重播新闻提要。英国脱欧协议表决前夕，特蕾莎梅会晤容克尽最后努力，埃航空难飞机黑匣子已经找到，联合国总部将伴其致哀，布特弗利卡宣布放弃联选，美国坚持朝鲜必须全面非核化，马克龙展开东非三国访问，伊朗总统访问伊拉克希望加深两国关系，世卫组织称下一场流感大流行只是时间问题，古特雷斯表示中国女性赋权是一场必须赢得的斗争，中国宣布去年空气质量持续出现改善。听众朋友，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这次中文节目是由安娜为您主持，要感谢日历技术合作，也谢谢您的收听。明天早上北京时间6点到7点是我们第一次的中文广播时间，第二次播音北京时间从19点到20点。最后我们要一块来欣赏一首法国歌曲，这是由 M 所演唱的 Masaya， 也在歌曲当中，祝您平安愉快，我们再见。
Loin d'être sage, je songe comme un singe des villes.
Tu penses à quoi?
Ému par l'univers, quand ma vie danse en transe au bras de l'enfer. De l'enfer.Ces histoires,
ma soeur,
et tout ce visage,
ma soeur,
si souvent, si souvent, toute une vie qui s'étonne dans ce miroir subtil, fatal, ce regard sans âge qui résonne millénaire des visages.Ces histoires,
ma soeur,
et tous ces visages,
ma soeur,
si souvent, si souvent. Oh,
j'enfile les mots comme je marche sur la terre. Loin de cette vie toxique, je m'envole dans les airs. Béton armé dans une armure amère, vague nausée, fébrile, fidèle, éphémè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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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 soeur, ces histoires, ma soeur.